当是神医，不跟刘涛说这些东西。我现在就是嘴不打
气，他都治疗。
没遇到踢馆的庞居士，你可以踢啊，现在就等着你踢呢，你不踢没有好戏看。现在就等着你踢呢，你不踢没有好戏看，就等于是你没有好戏看，就等于是不没意思了。反正不祸害人，我就不祸害人，我死活不祸害人。你在我这儿啥也讨不着。十多年遇到没遇到，他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十多年没遇到一个，只能说登录上没有讲，只能说登录上没有讲。他这个主要是说他的样子，他的作略，他大概的风范，他大概的风格，他就是这个风格。也就这么说吧，有可能他遇到了，遇到了，比如说吧，遇到说魔来也，魔来也，一见乱挥挥方丈。他要是遇到了一个，遇到了一个，应该是啥样呢？大家猜一猜，随便说说。这里是有话有那个的，要是说一个落草的话，教你们一句话，你因为你那个给他磕头，冲着方丈给他磕头，谢师斩魔，这就行了。但是这教来的这些东西没有用，弄不好成花架子。有所求就是魔，斩的就是你，斩的就是陈峰。你以为无所求就不是魔了吗？斩的就是你。就是这个地方上，假如说无所求也是佛，那你说是什么是佛啊？这也是魔，那也是魔。咋了？睡不着觉？
没有觉，
没有觉。
睡不着了。
要不要躺躺啊？还是呼噜声大了？
没有。
我们在这聊天呢，
听听茶馆吧。
这就是说，这个人跟他当时说了，十二年没有接到人，没有。假如说一个接到的利落的人，应该是啥呀？大家替那些蒙圈的和尚，被他斩的那些和尚学学耻，应该是咋说呀？来说说。顺目示意，斩的就是你这个眼睛。手持木剑，就说降魔，见到人家就乱挥一通回去了。你要是个利落的，应该咋说他？其实也别被吓住，他不就是个神经病吗？以为是个大和尚，原来是个神经病。
陈峰师兄可以参考一下前面那个通和尚的作略，这两个公案是很像的。
他说的就是通和尚，呲的一下子就窜进去了，呲的一下窜进去了。你讲啥？你什么见不见呢？降魔，降魔，就迎着那个剑上，这么说吧，迎着那个剑去上，他打你两下，你哎呦两声，莫捏拐。莫捏怪这句答得太假了，张信英，我看你现在就在捏怪，你以为人家在捏怪，我看你张信英才捏怪，这个地方上没法解释，我看着张信英这句话就是捏怪的心态，我并不觉得他应该我捏怪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最平常的和尚，五灯会员里面最平常心的一个和尚，我没觉得他一点捏怪，礼拜而退。哎，不能光这么，你太那个太受欺负了，徐伟啊！你这光礼拜他天天拿剑在那乱挥，你礼拜而退了，太纵容他。 把头林木剑啊，犹如斩春风嘛，对呀、啊，犹如斩春风嘛，怕什么怕？伸脖子向前啊！刘涛说的不欲置评，不欲置评。那边还有好多零食，把剑借给你耍耍，他一刀给你砍下去了，疯啊！斩的就是你，斩的就是你。一呀、啊，这不是能听到不？能听到不？嗯，对对对对对，斩的就是你，还给借过来耍耍呢，斩的就是你这种要耍。何鸿杰呢是被斩了，还高兴的要死，笑得乐不拢嘴。汪鸿杰，汪鸿杰。
那也算齐天和尚没挥没白挥这个剑，
被斩了还乐得要死，看到人家被斩了幸灾乐祸。华藏禅师法寺，看看这个，下一个，这个公案就过了哈。华藏禅师法寺，齐安禅师，齐安禅师上堂，言不落句，佛祖徒师，玄运不坠，谁人之德？僧问如何识得自己佛？师曰：一夜明时消不尽，松风运罢怨无人。如何识自己佛？草前骏马实难穷，妙境还需畜生行。有人问失年多少，五六四三不得累，其同一二实难穷。师有记曰：猛翅燕中人有路，玄风顶上亦然栖。振强力竭谁参护，造日无言运照齐。这个没啥意思，过吧，整体过吧，这个公案讲了耽误事儿，过过过。看下一个，木州陈尊朽终于来了。木州陈尊朽是黄国夏的首座，他就是鼓动那个林济，林济又是特别的老实，然后木州就说那个谁，哎，你要注意啊，这个林济这个人，你要注意他，注意他。我们现在的注意是啥？哎呀，谁谁谁，我家的谁谁谁在这打气的，你关照一下。
有吗？有吗？
有。有。我心说你不让我关照，你让我关照，我第一个告诉他，你别理你家这些人，你做你自己，以后让你打了气，跟你家人吵架更厉害。
我
一家子
没有了气。
一家子修那个什么的，一家子修那个新密的。木州陈尊朽就是跟那个林济，就是跟那个黄国说，你注意一下他，你注意一下他。然后呢，林济又特别老实，然后他就去撺掇林济，你得去问啊，你得去问啊，你要去问黄国呀、啊，就是这个人挑事的人，贼会挑事。这个挑事的人，按照咱世间的法，有点像媒婆，就给他牵扯很大线，有点媒婆，很有意思，他是这个角色。
对。
还有一个就是他下面出了一个云门，
对
啊，他下面出了一个云门，但是我看了他这个语录，我搜了一下，没有搜到这个他跟云门的回复，应该是在云门里，
对
啊，在云门里。木州陈尊朽啊，陈尊朽，其实他应该是个禅师，但是不知道为啥有没有说他的禅师的号，就道明禅师吧，可能是道明禅师啊，可能是这个。江南尘世之后，生时红光满世，祥云，哎呀，这生来就跟咱不一样啊。祥云盖空，旬日方散，木有重瞳，就是有两个影，灭裂七星，形象奇特，于众卓伦，就长得就跟别人不一样，倒霉透了这人。因往开元寺礼佛，见僧如故知，见着僧如回家一样，见着老朋友一样，归白父母，愿求出家，父母轻许为僧，后持戒精严，学通三藏，游方弃止于黄渤。那个年代出家是可以得正道的，现在呀、啊、就是在丛林里面得正道，就是说很难啊。还有一种就是混迹多年那一种，可能有第一个是正法道场，第二个他混迹多年， 不是一年两年，不是三年五年，十年都不一定行，二十年以上的那一种的，那一种的他可能是有眼的，这是说不准的。他是出家，那时候呢就属于是还是比较正法时代。然后呢这个人你看人家也是很规矩的，出家一般的规矩就是先持戒，吃完了戒就是学经教啊，学通三藏，学通三藏，学通三藏还是不行，然后游方弃止于黄渤，是在黄渤下弃的，弃入的，后为四众请住普观音院，就是后来他有自己的地方，就是观音院有一百多个人，然后跟他那也是经书十载啊，数十载，也是十多年吧，在观音院，然后很多人去找他，随问咒答，此语俊显，既非寻哲，故浅积之流往往视之为玄学，姓名者亲服，由是诸方归目，咸以尊朽称，后归开元居房之普邪以养母，故有陈普邪之称号。嗯，这就是这个人。这人你看这里也可以看看禅宗的用语，他的用语就是这种的。这个人回答的话就是说的，他是人家去来找事啊，这就叫叩击，人家来找事他就随问，他就马上回答，答得就很俊。但是这个就跟那个不入常流啊，就是不是循着那个老路子走的，不入常流，所以一般的人接受不了。就是比如像他说，齐老师你怎么老信人呢、啊？就是这样的，齐老师说话咱听不懂啊，你齐老师说话我心里都可难受啊，接受不了啊。
对对，
心中先觉得哎呀，就后来就是只有齐老师说的解渴这一类的，就这一类的。所以说修行是个啥？他修行是调整发心，一直是这个过程。刚才说这咋这样，这人说话咋这样啊，把我一下子都给噎成啥样了，我向你来求，你应该安慰我，求安慰求鼓励啊，就是这一类的。浅积之流受不了，但是玄学姓名者心服，就是这种人知道哎呀这个是厉害呀，一下子就能够就是正中要害，你一句话能够正中他的要害，比那废话一说一堆不是要好很多吗？
所以很多初学觉得齐老师的开示接受不了，但是通常是三五百座以后的时间觉得听起来特别亲切，这就是我们法的力量。
要是刚开始就听得好那该多好啊。
也有，不能说没有。
我还是喜欢那种齐老师让人接受不了的风格，可别接受得了了，接受得了没啥意思。接受不了的让人难忘。
所以我们打七的事情我们都让他多听听老师打七的开始，听起来会更结合。老师现在也会哄人了，哎呀经常发音也是没办法。
但是有时候老师也噎人，噎得要死。说到老师哄人，我想到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跟老师说，就是说到就是有就是没有啊，没有就是有啊，你就是棒子搁到我跟前，因为我觉得老师就是那种使棒子型的，我说你给我棒子搁在跟前我也敢肯定，有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是有，然后我就做了一首诗，就是着相极其由身啊之类的话，然后以后还要继续走啊，就是这样一类的，那个诗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。老师就说哎呀你看你知道是着相的习气，这就是开始改了呀。但是我当时对这句话一点，其实这个就是属于是很温柔的说，但是我对这个没有感觉，因为我虽然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很缠绵呐，还是在那缠缠绵绵的，根本都不利落，所以老师就是这么说了，他就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这样来肯定也没有用，照样没有用。
不然猛，不如直接怼你一
棒子来。啊，对，后来老师就怼了嘛。后来我记得老师说，就是后来再有一次，就是老师说，我才修三百多座，老师就说，哎呀，你都修了三百多座了，还这么着相，哎呦妈，以后就几乎再没啥问题了。起来看看，忘了，大概是这样的。所以这要找起来麻烦，有空的话咱们在这里贴一贴。没注意，当时的时候也没注意这个，因为自己有的时候还是要捞磨这个东西，好坏什么的要捞磨。还接着回到这上，说了一堆八卦，这都是八卦，只是叫人的手段，这属于八卦。 昨晚一个师兄说过千座了，直接怀疑说你严重怀疑你过千座。姚德清啊，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是那个啥，但是呢就是说的这个对于过千座的是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对于初学这么说，有的初学不一定接受你，这你是知道的，有的初学不一定接受你，不一定接受你，对初学也可以用一种别的，你都这样的话绝死人了，最后觉得门前啥都没有了。你过千座的就这么说，但是你就这么说对于过千座的也不一定有用，过千座的人他是就是柴米油盐都不进，恐怕还有一种这样的人，如果他没有过千座，你这么刺激他可以，就像李光明似的，你看你都打坐打了这么长时间，还不如一个没打坐的邵东方呢，这句话就好歹能刺激他一点。哎呀，就是这种的说话年年至至的过了千座的大把，他的心思啊就是这种的说话不咋样的人，他做千座的过程中也是那种哩哩啦啦做完的千座，你说你要是怀疑他过没过千座，他根本都不当回事儿，可能都老少对，拿老少 PK 李光明胡雪岩的话好那个呀，过千座以后就没有厉害不厉害了，应该是这么说。胡雪岩有两个马甲，那天让别人揭露出来了，他都不在长沙。
嗯，
所以说呢，就是说那个懂的，就是知道的人就归目，都称他说尊朽。后来呢，就是说是开元，就是兜率，就是归了开元，就是归了这个庙，归了这里以后呢，就是说他就在房子里头待着，干啥呢？天天织鞋，用来养他妈，所以有陈铺鞋的称号，千座，你的千座，袁师兄，你的千座出啥事儿了？你千座咋了？呵呵呵那是我的一生身不可以吗？哎呦，可以，随喜赞叹。对，那天有人说了，说你是苏州杨坤，过不去啊，你的天座过不去。天座中有什么困难，你可以提一提。天座中有什么困难，咱们在这交流啊，在这交流，这是可以的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你以前的生命的日子都能够过得去，千座有什么过不去的？千座也很好过，一眨眼就过了。从千座开始呢，时间过得都很快，从开始做千座以后呢，时间都不知道咋的都过了。百座都难呢，百座是具体的哪儿难？你可以说一说。百座难呢，袁师兄啊是这样，假如说百座难呢，世间上的事更难，世间上的事难不难呢？工作难不难呢？生活难不难呢？身体难不难呢？人情难不难呢？那都是难事儿啊。过不去是意志不坚定，就这样泄劲，不管他意志坚定不坚定，老子就要过，就这样死活都要过，这就没事了，这就是说死不了，手疼的快断了，哎呀我当时疼的还哭呢，可以不管你什么的话，反正你就只管念咒，疼是消胀，胀消则会开，就是千座就是这样的一种粗暴不讲理，就是让你手疼的呀，都没有空去那个再想这想那，没有空再去计较了，没有空再去那个计较来计较去了，下了座之后啥都不讲那个了，就这样粗暴的就把你的心识给纠正了，是这样的。疼是消胀，胀消则会开，很好。你手疼的快断了，也没有真断呢，就是疼了。刚开始疼的时候就觉得接受不了，以后疼了你就知道了，挺舒服的。哦，这是起作用了，这是调理呢，这还挺高兴的。哎妈，有作用了。此时再查一下你，邵东方，你现在就是一个垫背的，这还有啥说的？
所以邵师兄啊，亲密圈不好混呐、啊，弄不好就被怼，多惨啊！赶紧迁座，迁座完了就不受他们这个气。迁
座完了你来怼我们，把我们一个一个都怼死，三千里外转我来。别做了，佛分身十方佛，差度众生，手太痛还是放放吧。胡雪岩，你别在那胡说。
对，
你自己连手疼都不配，你都没有手疼过吧？你连修都没有修，你怎么知道痛并快乐着的那种味道呢？你哪知道修行的法味呢？可怜呐。 我金刚念的时候有些感慨，哎呀，别想这么多，别想这么多，没什么的，放松，不管心里身体上这个那个，你就只管心态轻松的去念咒，只管心态轻松的去念咒。要是真觉得哪哪哪，你就去看病，只管心态轻松的去念咒，都是要经过这一番的。经过了这一番世间的事儿，什么事儿拿你都没办法。就是学佛须是铁汉，着手心头便判，一切是非莫管，直须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。再说也不是要求你一直忍呢，就是三年时间，而且他也不会是，他就是刚开始比较典型，越过去就越过去了，越不过去就越不过去了。越过去了之后下座怎么样啊？下座还疼吗？袁一荣，下座还疼不疼了？下座啥样？充其量手段而已。说得好，充其量手段了算啥呀？那个云门找陈木舟，让陈木舟把他的腿都给弄折了。云门以后总是说，我幸亏当时的时候被陈木舟把我的腿给弄折了。肝儿疼你也是，别管他，要是担心就去看病。谢晋在坚持，前面的摆设就是不择手段的坚持，不择手段不管好坏的坚持。我懂什么？我懂得比你多得多，你连签做啥你都不懂，一看你就是没做过的，就凭这一点我就比你懂得多得多，而且一看你就是个不懂的。书上说痛病快乐的是骗人的，哦，廖师兄啊，如果痛病快乐的是骗人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再接着修呢？你就别修了呀，你不快乐就别修了。下坐身上发热，哎呀，别在身上说，心态怎么样？问你的心态。下坐以后有没有工作？你是晚上做早上做？做完了以后白天怎么样啊？心态，问的是你的心态。我现在超想念手疼那段时间，平淡才没一个。张建梅，你是还在打坐呀？打坐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，像我们老不打坐的，一打我们好几个师兄签坐过的师兄都手疼，结第四印手疼，以前从来没有过，然后好久没做了，做个第四印手疼，据说是好久没打坐的原因。疼则消胀，胀消则会开。刘姐师兄，你的会开的怎么样啊？给我们说一说，啥叫会开啊？你来说一说。手疼还是放放吧，放什么？廖师兄鼓掌，你鼓掌你也不敢放，不择手段，这也太……还有不择手段的呢，生死来的时候，生死大事来的时候也是不择手段的。任秀斌，贼不打平儿家，哎，说得好，
对，
你这不要任秀斌，这是说我的，我对胡雪岩就应该是这样的，贼不打平儿家，
应该就是给这句话应该是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说给胡雪岩的，咱们新密的师兄说给胡雪岩，全体的新密师兄跟胡雪岩说一句，贼不打平儿家，
对，
哎呀，你现在咋样啊？少师兄光在这说没数，我心里没数，你二阴会疼，二阴会疼也不会那么特别的疼。如同和马云同出一辙，饱汉不知饿汉饥，心态没变，就是腰不疼了。我中间断一天两天要从中，还是断一天两天，还是断了就不行了，到断了就必须要从第一印打起。就是说断了没事，断了为什么还要再打？就是心中心的这个事儿啊，它解决的可不是小事，它解决的是大事儿，它解决的这个事儿大到你的想象，超乎你的想象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别轻易断，既然坚持了这心中心，不知道为啥坚持，不知道为什么重要，懵懵懂懂的做完签座也是极好的。所以说别断，断了之后为什么还要再修呢？修了就别断，不知道为啥就是你也不要断。这个地方没有理由讲，修了就别断，修了就别断。像烧水啊，要一口气烧开，煮饭要一口气的去煮，才能把它煮得开，不能够煮煮停停，煮煮停停，这都不对，这都不对。中间断一天两天是不行的，这就是没有作用，没有作用。还是要从第一印打起。你要是说还觉得要这么断着修，断着修，那还不如先等一等。要修了就是中间别断。中间别断怎么做啊？以前咱们聊过，中间不断很简单，每天不是有吃饭睡觉吗？减一减那个吃饭睡觉，尤其是睡觉，减它两个小时， 困也要在那撑两个小时，就这么撑撑，撑撑撑撑到时间你就不困了。而且打完了坐，他有他的确他也能自我治愈，反正就是你就这么撑。铁汉暖男，暖暖的铁汉。不开始，胡雪岩说：“秦老师开始，贼不打平儿家是啥意思？不开始，等着会自然开。会开了是什么样子呢？刘简，会开了是什么样子啊？
刘简在没在修没修心中心啊？
修了心中心，在我们这儿打了七回去了，打了一个七。”
打了一个星期，
哎，打了一个七回去。刘旭峰要说话吗？刘旭峰关麦。对对对，当下即是。别要东西，刘姐呢？别要东西，别说当下就是了，什么时候不试过呀？以前也没有不试过呀。别去捞磨，别去捞磨，别去捞磨。以前也没有不试过，哪个不是会呀？哪个不是会呀？一贫如洗还有必要打劫吗？会开本无何开。咱们新密的师兄都对这个胡雪岩做了一个贼不打平儿家不搭理人，可是你只见风雨，并没有见彩虹啊，并没有见彩虹。那你为什么还坚持呢？为什么还坚持呢？彩虹太小了，不要这个彩虹，只管坚持。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还是那个，就是咱俩在一块儿再对对手印，这一次我过去，我再对对手印，再对对手印。你是有的，有的，只是说的话，就是说你可能理解的不对，多多少少都有，咋可能没有？咱是不稀罕这个彩虹而已。
要是像这种，可能是期望值太高了，没有达到他预想的那个所要见的东西，所以
只看到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生活不仅是目前的，还有诗和远方。
那你就拿这个，要能安慰你，那就安慰一下，坚持完先做也可以啊。
他会坚持的，看到了老人的见地，相信老人的见地，为了这个来修心密，应该坚持完先做。先做中间其实没有彩虹，你也愿意坚持，为了老人的见地，坚持是值得的。就是为了老人的这个见地，只相信老人的这个见地，看到老人这么彻，愿意来修，修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消息，但是还是愿意走，这种坚持是最值得的。你想要怎么样呢？你想要怎么样是个彩虹？签做完了就不怎么样。签作以前还会有这样那样，签作以后就没什么这样那样了。这些人他不一定在视频里面。廖师兄，你要不要上麦聊一聊啊？不用上麦了，要不然到了那儿再说。不可以。签作完了啥都没有，没有彩虹你也愿意。哎呀，你这都是已经得到彩虹了，别再矫情了，你再矫情了该打30棒了，一枪打回解放前。就是啊，廖师兄，我看你是还是有变化的，不是没有变化，还是有一些变化。我咋看见说的是奇遇啊？那是我们错，那是我们错。如何可以代持传法？
等你打完签座再说这个事儿吧。
你为什么要代持传法呢？我 看他这辈子就这种的问题，你这一辈子算是没啥希望，要我说。能不能坚持根本？能不能坚持根本在有没有真发出离心？你这个说的是很有道理的，说的是很有道理的，但是你真坚持的过程中是不讲道理的。有的时候也是有难的时候，就是怎么着也要坚持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用语言很难描述，语言可能撑，可能没有力量，就那么去坚持的。你也要救度众生，你先救度一下你自己，我非常的同意。我认为你自己急需救度，胡雪岩，你自己急需救度，你先把你自己这个众生你给救度了，哎，你这就心里有数了。哦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，你就知道了众生的心了。众生的心的代表，你就是一个典型啊。你先把你自己救度了，你就有数了，你好去救度别人。就是捣乱的，就是捣乱的，咱不踢了，咱不搭理他，咱不搭理他就是贼不打平儿家嘛。但是这不是说理的地方。看看这个扯到哪去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个。没看出来，根本没有一点学习的心态。我认为你是来踢场子找茬的，捣乱的。这是说的是穆州陈尊朽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黄巢，那是巢寇入境，失标大草履于城门。巢欲弃之，竭力不能举，叹曰：穆州有大圣人，舍城而去，随眠扰攘。他呢，他是那个知邪的，然后呢，那个黄巢啊，那个当时的时候就是说的是革命啊，就是什么的，是要造反、啊。造反的时候呢，那个陈尊朽呢，就织了一个大草鞋，就搁在城门上，织了一个大草鞋搁在，他是看不了，受不了，受着那个什么生灵涂炭，受不了生灵涂炭，他不是保家卫国，他是受不了生灵涂炭，何必呢？就是说黄巢就是想要把这个揭掉，他好攻克城门呢，但是他怎么揭，他揭不动他说，哎呀，看样子这个地方是不能。这个地方是不适合，就是攻打做这些战火之事，不适合写成而去，得免扰攘。不是他要免扰攘，他是为了这一方百姓，他看着觉得这一方百姓是这样的。不能说是明眼人，但是有眼人在这里得到一点启发。啊，对对对，是黄巾军，是的是的，黄巢嘛，受到了一点启发，有这样的呀。就是说咱们这些人呢、啊、就是说到佛教里面是大赦不逆的，这些就是好像是大恶不赦的，就是我们说法一般的那个寺庙里的人呢、啊、学佛的人可能接受不了，这新东京的人怎么这样啊，狂这样那样的说，我们说的很多，但是呢很多的正常人，你把所有的几个宗教的那个人跟他解释什么是佛教，他可能觉得新东京的有道理。不学佛的人他接受那个到底是什么是佛教的味儿，他可能最接受的是我们。就是一般的人有这个眼很正常，他不能说他明眼，但是他有眼。你就比如说像那个赵王跟燕王当时对赵州也是这样的，说这个城啊，看样子我们要打这个地方上有祥云呐、啊，这不是一般的地方，这是他的军师说的，这里可能有圣人，看看哪个像圣人呢？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有他这个干旱的时候到五台山求雨，还没有去呢，还没有到回来呢，那个咱们这就下雨了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另外一个人呢，就是古里古怪的小老头，一个灰不溜秋的，啥也没有。然后他们就说，他那个赵王就说，哎呀，那我们去干那个灰不溜秋的老头。这就是他一般的人，他有这个眼，正常正常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法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妙吧，他可能他知道一点佛法的味，略知一点佛法的味，对佛法有这个印象。和慧明拿不动衣服，有一些相同之处，但是黄就是那个慧明啊，他当时他马上就说，我不是为了求医，我是为了法，请你给我法，我是他生了大忏悔心，他要求法。但是黄巢不是啊，他是世间的人呢、啊、我不攻打这儿，我去攻打别的去了。他是世间人，起个什么用啊，不是起用。张二中你说的可不是这个起用。你这么说起用可别扭，别说起用。为什么说叫起用呢？你怎么不用了呀？你是咋样叫不用了？ 你就是被他砍死也是用啊，二族就是被砍死了，江头林白刃犹如斩春风，那不是用吗？那也是用啊。对，他跟慧明不同，这就是道不同。胡雪岩，胡雪岩，学佛人从不说自己要救度众生，就是贡献自己的佛法是无我。这是他对佛法的理解。佛法是解脱道，是开智慧，开你的智慧。袁师兄，你开你的智慧了之后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怎样去贡献自己，怎样去这个无我。太爱比量了，就这样还要成爱，怎么想的呢？幺二幺定是什么？幺二幺定，
不识名，先不理会。
不识名。你有没有好好听？我这不是讲课，我们这是茶馆聊天呢。我知道袁师兄，我们平时有见面。袁师兄，师兄认识我。慧明言下大悟，慧明他是求法的。编草鞋算是奇用吧？你说话算不算是奇用啊，张二中？我现在就问你，说话算不算是奇用？算，那他编草鞋也算。别说他编草鞋了，你在学心中心之前也是奇用，只是你都不知道。你一直在奇用呢，你是不知道。这你承认不承认？承认那就没事了，你还说个奇用干什么？多余不？你在这个地方上啊，就不受任何的魅惑，就一直这样，什么也不搭理，什么神奇的来了你都不甩，这就是你的启用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风骨，只有这样才能慢慢慢慢的起大用，不这样永远起不了真正的用。这个胡雪岩也有意思。不甩他，姚德钦不帅的，昨天做梦差点憋死，憋死算了，以后碰见这样的梦啊，赵海华你肯定是可能是应该是修心密的，下次碰到这样的梦你做一个意，憋死你算了，你就死了，就憋死你算了，就这样，这样就这么用，我告诉你用的方法嘛，试试，什么事情来都不管，就是启用，对吗？哎呀，我看就是说我都遗憾，我很遗憾你就没死成。事情来了都要管，不是启用，怎么事来的都要管，不管哪能行啊？习仲勋专门有讲启用的，正题启用百则，有这样一本书，但是这个是要习仲勋修满了百座以后才能看，这是给习仲勋的人看的，启用这个词是对习仲勋的说的。你要是你说的那个启用，应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什么平常日用而不知，好像是易经里有这句话，平常日用而不知，也就是说个用可以，但不是启用这个词是新密的。周四也有答疑，周四的这个答疑不算什么答疑，茶馆聊天，茶馆聊天说了一堆八卦，还没看陈尊雄怎么样呢。真的有，也有一日晚餐，这是他是上堂了，上堂的时候的事。魏仲曰：“汝等妇人，还得个入头处也未？若未得个入头处，须觅个入头处；若得个入头处，以后不得辜负老僧。”哎，你看一下陈孙朽开悟的那个因缘在哪儿？这里面没有他开悟的因缘。
嗯，
他这个人好像是就是那种的神出鬼没型的。他是在黄渤那儿开悟吗？在黄渤的那个语录里面找一找有没有啊？
没发现。
你想问一下做梦是怎么回事？做梦就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它是五音呢，这个五音呢都是妄想，但是色受想行识这个想它有一个特点，想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它有可能你看到了一个苹果，你会产生一些联想，会有一些想，对吧？还有可能是你没有任何的苹果，你自己也会想，也就是有这种情况。那么晚上做梦就是这种情况的，它跟前五识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它自己也能起作用， 这就是这个第六识，或者说是想因，它的特点。想因的特点呢，它的特点就是融通妄想。融通妄想就是你休息不休息的时候，它都可能起来，而且它能够跟前五识结合起来，结合起来一块起作用，所以它属于融通妄想。做梦，做梦说的就是类似的做梦嘛。其实我没解释这个做梦，我解释偏了，我解释的是想因。做梦就是响音，他是在街上碰到屠夫割肉的时候开悟的。张信英师兄啊，你能不能把他那个开悟的那个，就是说拿出来，我们在这看一看，哪一块不是好肉？好像不是他。
那个印象中好像不是他。
我天天想阿弥陀佛，我是不是做梦就能梦见阿弥陀佛？做梦你就是想的这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最关键的意思是觉悟，它不一定有这个形象，但是做梦里面会让你减少一些妄想，有可能的，这是有可能的。比如说你天天念阿弥陀佛，那做梦的时候碰到了什么危急的情况，你突然想起来念阿弥陀佛，几句佛号过去了之后，危急的情况退过去了，你也没有那个恐怖挂碍了，这是修行人经常这样的。以此见闻非见闻，无余声色可成君，各中若了全无事，体用和爱分不分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是的，你这多说说这样，多想想这样。千座后也不是不用功啊，千座后就是提醒自己，要是还有这些东西的话，要多提醒自己，就是别着这些，这就是千座后的用功。至于打坐不打坐，这是随你自己的，强着去打坐也不一定有那个用。你就捣乱，让你自己退群，你也不退。齐老师说的果然没错，有这时间你去念几句佛号好不好？说学佛要不择手段，我说的是那个修千座、修百座的时候，修百座要不择手段，修百座不择手段的上百座，我可没说学佛要不择手段呢，我是说我们实修不择手段的实修，但是你现在就是不择手段的不实修，我佩服你。你可以先修修六字明试试，你咋不试试呢？哎，继续来。一日晚餐未中曰：汝等诸人还得个入头处也？唯若未得个入头处，须觅个入头处。得个觅头入头处，以后不得辜负老僧，以后不得辜负老僧啊！有个僧说：某甲我都不敢辜负老僧，早是辜负了我也了。又说：明明向你道，上次不会，何况待付将来？你们还有个入处吗？还有个入处吗？如果没有一个入处啊，就好好的去用功啊，要好好的去用功啊。如果得了一个入处啊，不能辜负我哟，不能辜负我哟，辜负也。这故意的弄了一个这个东西，看大家怎么答。我就是要找这个有没有一个入头处的人，因为他这个话是有把柄的。若有个入头处，以后不得辜负老僧。有把柄的，然后有个僧听出来了，我终不敢辜负，我就终不敢辜负，早是辜负了。这个僧他认为他有个入头处，其实辜负了正好，就是要辜负他。还有一个不敢辜负他在，呵呵，那还早着呢。所以叫踏破毗卢顶上行啊。又说明明向你道，上次不会，何况盖赴将来。明明向你道，上次不会，何况盖赴将来。明明已经向你道了，你还不会。学了这么久的佛了，没有慈悲心。是第六识。有从第八识取出来的种子形成一个层内层独头意识，就是第六意识，做梦就是第六意识。 教你道你不会，然后你还多头给我一棒一下，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。教你道你不会，还反过来还把我们都连累了，何况盖茨将来就是盖茨过来，何况还盖茨过来。昨天晚上座上看到一个男的在劝一个什么，你打的是什么座，金钟星还是六字明？金钟星的时候别管，一切都不管，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别搭理，碰到什么都别搭理啊，袁师兄。不管这个是什么，你是这个是那个就成谴责了。你闭着眼睛有一些影像非常正常，闭着眼睛不睡觉，这个时候眼前出现一些什么景象，别说你打坐了，你不打坐出现一些景象也很正常，别搭理他。别搭理。六字明就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六字大明咒，只管念六字大明咒。又曰：老僧在此住持，不曾见个无事人到来。无事人到你这来干啥？汝等何不进前？不曾到过无圣人，无圣人，你有没有过无圣人？这就进前了。你看他一直等，等就进前了。十曰：为奴不在，你自领去三门外余20磅。那我也领，你也得领。他说我错在什么地方啊？加上更扭拙，更拙扭，有点他的风格。这大概的这两个公案弄了，就看出来他的风格了。你看着他很可怜，他要找这样的人。你一旦往他跟前凑，他就搞死你。大概是这样的风格。我在此住持啊，我就等着一个没有事儿的人呢、啊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没事人呢、啊？你们要给我看一看呢、啊，你们不要辜负我呀！我就等着这个没事人，有没有一个没事的人呢、啊？有啊，有一个人来了，是说有。我跟你说，维诺不在，你自己去打自己30磅吧。要维诺在，他来打你；维诺不在，你自己领30磅。说我错在什么地方啊？你有个这个，你更错了。有这一个问话，你更错了，加上更拙扭。就是枷锁上还着了个锁，把你这扣得更死了。你说，
他还觉得挺冤枉的。
啊、对，那就更添一层冤苦，苍天更添一层冤苦。雪上加霜。胡雪岩下去救把你，好吧，来吧。小弟，
不往下去。
到这儿呗、我觉得有点风格吧，有点风格。就是到这儿来看看，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寻常，我看这个是寻常，就是他这个人的作为什么呢？看到有人来就关门，看到有人来就关门。有那僧来，有讲僧来，这两个不一样哦。那僧来就是那个来参禅的禅盒子，他是怎么分辨的呢？可能那俩人不一样，看着讲僧来都是文模文样的，要来给他东西的。那僧来就是那个要来讨东西的禅盒子，可能是看着人家来向他求法的这种的禅盒子来的，光关门不见。看到讲僧来的这种，人家要度他就招他做主，做主就是他是，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有一个人，就是大庆的那个人，大庆前两天有个师兄来。就是他有所看楞严经啊，有所入处，就是有一些明悟啊之类的，他就给老人写了一首诗，然后老人就说你这只是礼物，还没有证悟，好好用功。然后他说你看老人说了我礼物了呀，这说明我的礼不错呀。然后后来老师他跟齐老师说，齐老师说我给你封一个号，你以后就是楞严作主。这就是楞严作主，就是讲僧。他有一个讲在，就是跟禅门完全不同的风格，禅门完全就是属于是还不如那僧，还差得太远，他还在这名相上，在这名相分别不知修呢，还是这样的。
对，这些作主啊讲僧啊到禅门里来很吃亏啊。
那看他自己能不能回心转意。他为什么到禅门来吃亏？你不发那个使劲力去刺激他，他很难，他自以为是的，他不像他不像那个慧明啊这一类人，他来了就是来讨法的，来求法的。他这种是自以为是的，你不坑死他，你先坑死他，他才能觉得自己不对。
都是装满了水来的嘛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就像那个借咒全装啊，就是我浑身盔甲了来的，就是这种。他见降僧了，就是教他做主，做主，这就是恭敬的称他。他说哎，他一称师，然后马上单板汗，
是
单板汗，或者这里有桶，给我取水，给我取盆水。你这就是你讲的那个东西，在我这不值一文钱。
那很多确实很多讲生都是到这个禅门下来，他转身那个比较多。
不多，我觉得禅讲就是讲僧啊，他去转的不多，他就是被僵得很死，灰溜溜的回去了。但是他开悟的没有多少，我觉得好像。
德山啊，
啊那是德山是一个。大部分的讲僧是那一种的，就是说没觉得自己错呀什么一类的。夹山，夹山也是，对对对。这就是他转过身来呢能起大用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讲僧就是撂了他一下子，然后没啥，撂了他一蹶子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修行问题，咱们再多余点的时间可以再那个，还有啥修行问题没有？袁师兄啊，你就坚持，你先坚持一个百坐，先坚持一个百坐，法会再坚持。佛法的珍贵之处你还没有完全体验得到，但是你修了六四年，你已经体会到了一点点。那种的就是这种的味道跟世间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，跟人世间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。它要广博的多得多，凭着这一点就是将来能够彻断烦恼跟疑惑。所以这个坚持就是说，坚持任何坚持三年的人，再差劲儿再差劲儿的修完迁就的人，他也不会后悔。他没有明心见性，他也不会后悔。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一生能够修迁坐，那就是这一生什么时候都没有事了，就说是朝闻道夕死可以。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，可能容易断根。你太照顾他们了，你太照顾他们了，你真的就是那么做了，人家能怎么样你啊？你也不是故意要冷待他们，你只要做你的做就行了。就是咱们接待亲人啊，就是什么这些人情往来啊，都是先照顾好自己才能做这些人情往来。照顾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就是你就先做好你的迁座，做好你的迁座就是一人成道九祖升天。可能容易不断做，对呀，也可能容易不断做呢。
啊，师兄们看看还有其他问题要跟郭师兄交流的没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今天的锵锵茶馆时间也到了，我们就聊到这儿。
没听过五杯茶呀？哎呀，哪有那么多事儿啊，钱师兄啊，五杯茶意在什么处？意在泼你一下。
是啊。好吧，那各位师兄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感谢各位大家来喝我们郭老师的茶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，下周还是郭老师，还是木舟陈真树。
下周见，大家一块儿喝茶。